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4日，也是美国的独立日。首先祝生活在美国的网友节日愉快，家庭幸福。今天首先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长篇报道。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经济学人》用了很长的篇幅，试图来解析一个美国乃至世界都很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实力和地位究竟如何？美国是不是衰落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研究显示美国依然强大，但主导地位正在减弱。他开头是这样描述的，关于美国的实力的讨论很容易走向夸张。2017年，川普在首次就职演说中哀叹美国浩劫。2025年，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布，美国将重新夺回应有的位置，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美国人自己对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感到悲观。如今 ,60% 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低于今天。但美国的全球实力真的衰退了吗？美国的力量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许多政治人物都对这些问题发表了看法，而这些看法反过来可能帮助赢得选举、引导政策并重塑世界，因此需要从主观判断转向可量化的分析，对美国的全球实力进行实证考察。他这个开头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对美国的看法目前争论很大，他希望呢通过数据来说话，通过数据来判断美国的状况及其前景。从1820年仅有千万人口、经济规模仅为大英帝国十分之一的边陲小国，到1945年凭借全球唯一核武地位，以占全球 6% 的人口控制近三分之一经济产出登顶，美国的崛起轨迹本身就是现代史上最剧烈的权力集中案例之一。文章强调，就当下绝对指标而言，美国依旧全面领先，以现价汇率计算的 GDP 仍然高出中国 55%，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页岩油革命的双重领跑者，人口仍然在增长，美元仍然主导全球贸易结算与国际支付，美国企业家仍然主导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榜单，海外军力部署经验与航母存量无人能及。然而文章的核心论点在于区分实力与主导地位，后者确实在下滑。那么他拿出来的例证是，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连续十年下滑至 57%， 制造业份额从1945年的近 50% 降至今天大约15%， 落后中国逾倍。中国研发支出已在2024年反超美国，顶级期刊论文产出量已相当于美英德日总和，净移民规模趋近于零。美国作为移民首选目的地的吸引力占比从 24% 降至 15%， 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腰斩至290亿美元，规模已与经济总量仅为美国五分之一的德国相当。文章最后留下悬念，川普政府主动退出这些领域，包括援助、移民、基础科研、盟友体系，恰恰是过去支撑美国软实力主导地位的关键支柱。那么在美国隆重纪念250周年国庆的重大时刻，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似乎想为美国做一个体检，同时呢也给出了体检的医学建议。 LT 对这个报道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所谓的衰落的叙事本身是一种政治构建，是一种政治议题，而且呢在美国国内也被极端的政治描述，你既可以看到强大无比，你也可以看到目落衰落的一泻千里。那么这篇报道最尖锐的价值呢，恰恰在于它用数据戳破了一个 跨越党派共识的迷思，就美国在衰落。那么经济学人从数据各方面数据来进行比较，目前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美国在 GDP、 军费、人工智能、能源产出都具有碾压性的领先优势。真正发生变化的，也是这篇文章他希望指出来的，只是相对地位，就美国的老大的地位目前还是非常稳固的。他只是说与其他的竞争对手与中国的差距是在相对缩小的，就美国今天仍然在变得更加富裕，但是其他国家也不再那么穷了。这个是经济学人呢，他用了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的比较来定位定性今天的美国。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篇文章给美国的体检的医学建议，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正在流失，而且是结构性的。他甚至呢列举了中国衰败的例证，就清朝鸦片战争前控制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但是在那一刻起，中国就开始剧烈的走下坡路。这篇文章也回顾了大英帝国怎么把全球霸主的地位交给美国，就他提示美国，就目前的这种领先的地位、强大的数据，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美国的衰败。就它的含义是，实际上是美国的未来啊，还是取决于美国人自己对这个国家来做出什么样的定义，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目前呢，它还是处在一种很焦虑的状况，各种立场、各种派别的美国人呢，当然共同的愿望是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强大、强盛，甚至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在面对如何让美国进一步保持一种强大，这个路径就出现了重大分歧。你比如说保守派，甚至极端保守派，他们把美国遇到的挑战，或者对美国未来失去霸主的担忧，把焦点呢放在移民，放在一些美国的开放上面。你包括副总统万斯，他的成名成家，他就是通过一个铁锈区没落衰落的美国贫困家庭的人，展示出来一种个人奋斗，他也展现出来一种哀怨悲鸣。所以他在美国的一些保守势力当中呢，他也容易引起共鸣。哎呀，我们日子过得不如以前，我们原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现在我们被边缘化了，原因嘛，就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移民，所以赶走这些移民，或者是不再接受移民，可能我们的日子就会更好。那么这种简单逻辑呢，实际上它的缺陷是非常大的。你纵观美国今天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大部分都是移民出生的。但是另外一个阵营，从自由派来讲，他们反对美国的这样一种孤立主义，但是他们面对美国竞争优势的衰败，他们除了反对，并没有提出很明确的美国的发展方向。 MT 认为实际上美国人不应该为未来世界霸主地位去过多的去担忧，关键还是美国能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美国的衰落，如果把原因归结在别人影响了，或者别人欺骗了美国等等，把落脚点落脚这些方面，这个就是鸵鸟主义。 MT 曾经思考过这种问题，就美国今天呢，它如何保持一种强大，保持一种霸主地位？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最接近挑战美国的势力？ MT 对这两个国家是做过一些比较研究的。首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存在竞争？ MT 认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来比较来看，目前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为二，中国和美国。就这两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美国的优势呢，它在于一种创新能力，包括今天谈的所谓的中美竞争，你看美国在每一个关键领域的创新，它仍然是这个地球上的领跑者、领先者，也就是大家讲的比较多的一和零的关系。中国产品化能力很强，但创新能力美国仍然在世界的最前沿，而且这方面它的势头没有丝毫的衰减。美国经济活力强盛第二个原因呢， LT 认为它就是它这种移民体制。这种移民体制让美国这个社会变得充满竞争性，充满压力，包括很多中国 走线的人呢、啊，到美国来以后就感觉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他们想象美好，美国很富裕，人均 GDP 8万多美元，中国才10000多美元，认为美国遍地黄金。但是美国是一个竞争啊极其激烈的国家，每一个阶层你都没有任何懈怠的空间。就很多人嘲笑中国的996，实际上你到美国华尔街，你到硅谷来看，早就是996，哪里半夜老板给了邮件你不回，你第二天早上回没有问题啊。但是连夜回邮件，它就成为一个潜规则，远远超出中国的996。它为什么美国又有那么宽松的法律，为什么弄得人个个都这么紧张呢？然后听认为这个与他这个国家的基因是有关的，这个国家他从一开始他就是在冒险主义竞争理想，而且二战以后这个国家的这种啊移民体制，它成了一个筛选器，把全球最优秀的人都筛选到美国来了。这还不算，就这些移民或者已经移民的为了在美国立足都是拼命。你比如这些留学生，这些拿 H1B 的签证的科技工作者，稍微不努力就要被淘汰，淘汰了就要被赶出美国。就这些人来讲，他都在极端的在为美国奉献。有些人讲，哎，我已经拿了绿卡，入了美国籍，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你相对其他美国人来讲，人家都是积累了几代人的财富，人家过着充裕的生活，你不行，你第一代移民，你即便拿了身份，你还得努力，因为你从你的子女，从你的社会地位来讲，你需要积累，你没有几代人积累，你不可能像人家积累了几代人的美国人那样的生活的从容。所以整个国家它都是在这样一个移民体系下高速运转。但是今天突然比如像万斯这些人，这些自以为是美国的主人的人，哎，嫌弃啊什么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呢就需要有一个度，如何让美国的这种移民制度更安全，但同时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啊吸引最聪明的人，吸引全世界的这种精英的人才筛选的机制，如何增加它的吸引力。所以这个呢是经济学人呢他讲来讲去他最关注的，就美国是不是自毁长城，实际上是如何对待移民问题啊，是一个关键。但是像万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讲出一个观点是美国是靠移民起家，但今天美国不应该再是个移民国家了。那么这个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也许万斯是对的，但是从过往美国的发展来看，美国是需要这种外来的动力的。你最简单的，如果离开移民呢，美国的出生率这一项就跟欧洲一样的。再反过来看中国，中国它为什么有极具活力呢？除了邓小平时代允许啊中国搞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之外呢，就中共的这样一种体制，它人为的制造了一些低端人口和过剩劳动力，所以在中国发展产业竞争，它的原动力啊，它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大量的二等公民、外来工、农民工这些啊，只要能够吃饱，只要能够包吃包住，就能给你玩命的这股强大的发展力量。你看美国它也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最有生机？美国也是，你像这些移民奋斗中的移民、新移民，他们不敢懈怠一分钟，就这些人的这样一种玩命呢，它让这个国家非常疯狂在运转。所以很多走线在中国过得还不错，认为美国非常好，走线跑到美国来，他发现了美国人更卷。所以 MT 认为经济学人这个文章他没有给出很清晰的建议，但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美国的实力在今天来讲毋庸置疑的，那么未来美国会不会像中国的清朝、像大英帝国那样去衰落，它取决于美国人自己怎么选择。如果你认为的优势不是优势，那么你发现的新优势能不能促进美国的发展，这个是需要美国人自己来决定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新闻，他压过了川普在美国总统山发表250周年呢，他做的专题演讲。就这个新闻他也能够反映就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些特质，就政治啊，他不可能占据这个国家的绝对主导地位的。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与美式足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超级球星崔维斯·凯尔斯昨天在纽约麦迪逊广场正式完婚，为这段2023年开启长达3年的高调恋情画下句号。这场婚礼被美国舆论 意为美国皇室婚礼，其举办时间精准卡位在美国庆祝脱离英国统治250周年的国庆长周末假期之时。婚礼在纽约的核心交通枢纽举行，安全措施达到反恐级别，现场星光熠熠，包含珍妮·洛佩兹、艾德·希兰、休格兰等众多巨星顶着超过华氏100度，也就是中国网友熟悉的摄氏38度的历史性的酷热出席。新郎新娘身着迪奥高定礼服，泰勒斯佩戴卡地亚顶级珠宝，但现场婚礼照片被列为最高机密封锁。这对新人在婚礼前夕通过公关人员宣布，本周已向纽约市以及其他地区的数家慈善机构大笔捐赠了2600万美元。此举被视为对外界奢侈排场质疑的防御性的公关。身为14项格莱美奖得主，泰勒斯凭借其打破多项历史记录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已正式晋升为亿万富翁，而36岁的凯尔斯则是 NFL 顶级球星，曾合力夺下3次超级杯冠军，并坐拥全美最火热的体育与流行文化播客新高度。在场外，无数被称为微粉的粉丝在街头鹰架上疯狂围观。然而这看似完美的浪漫童话背后，却照着双方婚前签署的高达20亿美元资产隔离的冰冷的婚前协议。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这对举世瞩目的婚礼，你能够反映出来啊，美国的商业化在这对新婚夫妇当中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包括他这个奢华婚礼的服装配饰，每一样都得到了这些奢侈产品的赞助。就他穿迪奥的衣服啊，人家不仅不花钱，你还得给他一笔钱。而且这个婚前这种啊财产隔离的协议，这个让人们怎么也感觉不到一种浪漫，它就是一种商业化的，但是它又是最能代表美国的。所以路透社用这个词还是很有意思，这属于美国的王室婚礼。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冲击 2.0 正在肢解德国工业最后的傲慢。实际上这类的观察，这类的观点，德国自己啊已经议论了很长时间了，他们也有一些反思，包括德国总理默茨。但是德国人在反思这个问题都不如华尔街日报啊这个报道说的这么尖锐。就德国人还是在喊狼来了狼来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说狼已经把你的腿咬掉一只了，你还在狼来了狼来了。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很震撼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德国经济正遭受中国冲击 2.0 的毁灭性打击，那些聘用了德国数百万劳动力作为德国经济基石的中型企业，如今正陷入大幅裁员，并被迫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以削减成本惨烈的泥潭。长期以来，德国制造业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然而，北京当局近年全力扶持本土新三样以及高端工业，让中国迅速从德国产品的大买家蜕变为终极竞争者。在传统优势的汽车领域，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额在2022年至2025年间惊人的暴跌了 66%， 全球份额遗嘱。在最具指标性的工业机械高端设备出口上，中国已经正式超越德国。近年中国汽车的进出口量已超越进口高达500万辆，反观德国进出口量已暴跌至120万辆。不仅中型企业遭殃，德国的巨头同样无法幸免。大众汽车因在中国市场份额被中国本土企业蚕食，目前正考虑在德国本土砍掉高达10万个工作岗位，并关闭4家工厂以求自保。 LT 对华尔街日报啊这么激烈的给德国人提醒或者给德国人支招，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华尔街日报指出的这个问题啊，它的震撼性在哪呢？它不是说中国德国的竞争是一种市场竞争，是一种啊有输有赢的竞争，它把它定性为一种啊 中国产业对德国连根拔起的一种竞争，就它不是跟你竞争产品，它是要跟你竞争这个产业，谁有这个产业，谁没有那个产业的问题。所以这个呢，与德国人现在在考虑的我们卖的车多还是中国卖的车多，完全是两个概念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当德国的汽车业遇到中国的挑战的时候，大众汽车的做法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影。大众汽车的做法就是砍掉德国的10万人的就业，保住德国大众啊在中国的这个产业基地。就在这种连根拔起的这种清算的过程当中，德国企业啊，它的利益权衡是保中国的生产基地。就过去讲，德国企业是保中国的市场，为了中国的市场宁肯裁减德国的企业，现在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就中国市场也保不住了。他保的是什么呢？他保的是德国大众啊最终生存的基础，就未来可能德国汽车都完蛋了。那么德国大众呢，还利用他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生产的大众汽车可以返销到德国，所以从大众的选择来看，他实际上他放弃德国了。这可能德国人不爱听，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包括今天在德国销售的特斯拉越来越多是中国产的上海产的特斯拉，所以德国大众他当然从特斯拉的这样一种效应，他看出他的未来在中国，所以这是德国最大的悲哀。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他指出了德国与中国产业啊是有竞争性的，就这两个国家都是靠强大的制造业立国，都是靠出口的贸易顺差立国，但是这俩产业呢又非常雷同，但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德国人重大的战略漏洞被中国抓住了。就从温家宝时期他提出一个战略，就是中国要从产品制造大国变成装备制造大国，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就是我是卖给你鱼还是卖给你打鱼的工具。那温家宝就提出来，我们不仅啊要从德国买鱼，我们更要从德国啊买钓鱼的设备，我们自己钓多好呢。所以从温家宝开始，他制定了一个强大的计划，就装备制造业振兴计划。而在这个计划过程当中，德国西门子啊一马当先，积极的向中国输出各种制造设备。那么到今天为止，德国已经没有什么制造设备值得中国羡慕了，相反中国的制造设备还在大规模的向德国出口。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总结出演绎出来这样一种啊农夫和蛇的故事，中国的产业要对德国的同类产业它不是竞争，它是要对你连根拔起。但是华尔街日报它也没说出一个德国人应该怎么办怎么应对，因为它连它的大众都搞不定， MT 也看不出来德国人有什么办法来重新跟中国竞争。所以当全世界关注中美竞争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注中共先吃掉了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狂发十连锦，这个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中美关系目前从总体来看还是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况，哎，怎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连续发十个警讯，它是警告美国人的不要去中国，不要跟中国来往，就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美国这么激烈这么严肃的要警告美国人。我们来了解一下它这个报道的内容。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近期采取了极其罕见的外交动作，在短时间内密集发出多道针对中国旅行、定居、经商风险的具体预警，被地缘政治分析人士称为十连发预警。这十次预警呢，是从7月1日到7月3日，主要的警告内容呢，是警告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要留意啊参加宗教活动的风险，同时警告美国公民呢，在使用微信、小红书、微博平台的时候啊，要了解中国政府的广泛监控。同时呢，提醒美国人，就中共任意拘留和秘密监禁，同时也提出具有中美双重国籍的这些人的风险，同时也提示有华裔背景的美国人，以及呢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美国人，就这些人呢，在中国啊是特别不安全的。而且这次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他还说得非常具体，就说你如果被中国扣押了，你可能短期都很难获得自由的。就中国的这样一种秘密羁押以及它的边控，可能长达数月乃至数年。 那么为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突然这么密集的发出这种警示？美国之音他也没有啊说出一二三。 LTE 理解呢，第一呢，这十个连续的警告它不是一种啊常态的安全提示，它甚至不像啊疫情爆发时候啊那么紧急的这样一种啊警告，它比那个显得还要急，警示的还要重。所以它本质上的是美国在用一种外交手段为地缘政治进一步恶化做预防性的风险隔离。所以这种反常的举动背后可能还是预示了一些重大事件可能发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这个连续十个这种警告，它实际上也是在向全球啊做某种宣传，就戳破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虚假的宏大叙事。就这个不光是对去中国经商旅行，这次包括特别提到记者的安全，就几乎你所有类别的人，你凡到中国去，你这个麻烦都可能都很大的，你可能任何不起眼的事儿都会被中共认为踩到红线。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在揭露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无法无天没有法治的这样一种啊风险状况。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十个连续的警告它的落脚点都是要防备被中国抓被中国扣押，那怎么要十种类别的都有可能被中国扣押，怎么美国突然担心中国扣押呢？ LT 理解呢，它是为潜在的中美的冲突加剧，在为中共潜在的人质外交在做预防。当然呢，对美国能够构成人质外交的，它是有些特定的对象的，它不是说你中共扣一个美国人它就成为人质外交。所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十个警讯更多是它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连续十个安全警告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极其罕见不寻常的事，这个确实值得有去中国旅行工作计划的这些人要高度注意。特别这一次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提的华裔，就你有华裔，就这个标签本身都让中共多看你一眼，或者你的风险就比别的美国人要大很多，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在美国华裔当中这个也是一种共识，但是美国官方来承认华裔在中国的不安全，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国人还是讲威邦不入，这个还是需要每个人自己来把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中国经济网的报道，豆包千问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豆包发布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确认智能体将于7月15日下线，并将用户引流至字节跳动旗下的猫箱承接相关需求。豆包称，智能体下线后，用户仍可在一段时间内查看并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以及历史对话数据。10月15日后，豆包将根据隐私政策对智能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将无法在豆包内查看或恢复。如有重要内容，建议通过截图或分享导出文本的方式提前完成备份。通义千问则向用户推送下线提醒，指千问智能体与服务7月15日彻底下线后，用户将无法访问相关智能体的配置与历史对话，用户可以在下线前通过复制截图导出对话等方式保存智能体配置信息及重要对话记录。中国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7月15日起实施。办法针对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角色扮演类服务等，明确了内容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监管规则。这个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包括很多退休人员呢，现在都开始依赖豆包，遇事不举、遇事不知，都去问豆包。现在要下线了，就刚刚适应、刚刚用得很顺手，要突然宣布下线。那么对这个事儿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不是一种意外，因为自从这些深层次人工智能产品呢出现之后，中国网民都在测试它的边界。就你这个人工智能是对所有的问题都会客观回答，还是按党的要求回答？实际上 中国网民这种测试呢，发现 DeepSeek 也好啊，这些什么豆包也好，它还是有些漏网之鱼。所谓的漏网之鱼，还是有一些超出了中共啊惯常的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所以中国网民也感觉这个中共一定会来制止，会来修复这种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的边界的。因为中共它是不容啊挑战它的执政地位，它是不容挑战它的一些所谓的治国理政的一些策略的。你即便是客观的经济活动，也只能畅想光明论。所以这种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要被限制，要被管理，这是个必然现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这次对人工智能软件的控制，中共啊它正在啊重演防火墙的建立。就中共的防火墙的逻辑，它不是简单的脱钩或者是封死，它是采取些分流的。你比如说对于人工智能软件，你对于非敏感类非意识形态化的生产力工具端，这个它会放得比较开的。那么对涉及到情感娱乐角色扮演，就这些内容呢，就中共认为会影响到他的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个他会严管的。所以 LT 认为，你不能简单说中共要把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党控化红色化，它更多的是100%复制它建立防火墙与审查机制的那一套办法，所以它会让你弄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在中国你没有办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中共出重手啊，也与中国有一些网民的一些行为是有关的。就中国网络现在在色情方面，什么血腥方面，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极端的，这也是很奇怪的。就共产党似乎管得很严，但是好像中国又是一个各种啊行为各种想法很极端很激烈的一个国家，包括诈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民间也有一些希望管制管理的呼声。所以总之，就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的解决办法，在其他国家来看呢，都很难去类比或者是设想的。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新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他的官网发布了1至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数据。中国网民呢把这个新闻推上新闻热搜榜，普遍使用标题是中国前五个月失业保险支出创新高。官方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为880.8亿元，五月单月支出为172.2亿元，与历年的五月相比，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上一轮的高点是2022年5月，那是疫情很严重时候，当时突然终止清零，形成疫情海啸，就那个时候是一个失业高峰。但是今年五月你看，居然跟那个时候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还要严峻。他的结论呢是1至5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超过2020年同期，创下2013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事儿，或者这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他这个失业基金支出，他不是对全体失业人员的一种救济，他这个他还是指的所谓的正规军的失业，就是你有些企业你交了失业保险，而且能够领到失业保险的人，他有啊两个硬性条件，就一般的人你失业你领不到这个失业保险的。哪两个条件呢？第一，你是因非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就是你被强行裁员的，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单位和个人已经连续缴费满一年的，这两个条件缺一，你就不能领到这个失业保险金。但是中国大量的失业人员呢，农民工、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人群都不会在这个统计范围内。那么这种正规军呢，失业保险支出创纪录，它反映了大量的有正规单位、有合同、有社保的白领、高级蓝领啊，被裁员的人数啊突然增加。但是最近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的数据呢，它又反映不出来。为什么反映不出来呢？你这些正规军的失业，你在庞大的这个灵活就业、农民工这些数据把你一综合，你就变成一个很小的样本了。但是今天很多中国的财经专家仍然是从这个数据，他们得到的感受是失业率啊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的多得多，连最稳定的这块就业的人失业都在明显的增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这个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这个报告里面，它还显示参保人数比年初减少了33万，这个是个不得了的数据啊！它就说明这些所谓的大厂、外企、大型国有企业，就这些相对稳定的从业者当中啊，参保人数也减少了，或者这些优质的岗位在缩小，所以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就官方的那个失业率啊，就业状况与现实是脱节的。所以这也提示我们，有时候看待中国的数据，官方数据它尽管谎话连篇，但是它总在结构上啊，它会挂一漏万的。你像这个数据，它是在发布失业率数据之后发布的结构数据，那么从这些数据你就能够看出来失业率那个数据啊水分过大，特别在参保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失业保险的支出创纪录。那么这两个方向啊，它形成了共振。 LT 感觉就是就在这些所谓的比较稳定的比较安全这些企业的失业率突然在明显恶化，但是官方他又不给你提供具体的数据，但是你从网上啊，从一些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来看，目前的就业状况还是比较糟糕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的正值大学啊，本科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就业啊，寻找工作的高峰期，那么面对这种环境，可能给这些年轻人呢带来更大的困难。那么这个报告它可能也会让这些寻找工作年轻人呢可能更容易理解就业的现实。就连过去的这种大厂、国有企业、外企就业状况都在恶化，所以对今年的这些应届毕业生的年轻人寻找工作来讲，除了增加危机感，可能也需要降低预期。它就是处在一个糟糕的宏观环境下，美国也这个状况。最近 LT 看到一个文章说，人工智能呢这个技术的应用冲击最大的还是新手，就他不需要这些新手实习生，所以这种艰难的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也是需要我们保持继续观察的。但愿年轻的网友啊都能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暂时遇到困难还是要保持一种定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